小哈。
OK， 会不会太大？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聚集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啊。昨天晚上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个微信网这个里面其实里面很多里面记载的东西很有趣的昨天实际上我看完以后晚上蛮摸到我的心啊。原来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真的彼此关照、彼此帮助的心非常的浓啊。发现有一位姐妹因为孩子生病，所以她不能来服侍，就马上就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跳出来，没有关系，我可以来帮你。这个真的就是让我看见是一个家里面弟兄姐妹彼此帮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印证哈。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就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是属于神家中的一员是家中的一员。在这里呢，我们真的也很高兴，我在上个礼拜已经介绍过，我们这个礼拜再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真的很透过教会的同工们的祷告，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曾传道和陈姐妹在我们中间来做跟我们一起来同工他们我们跟他们接触大概半年以前跟他们接触其实你找到一个有才干、有这个恩赐的传道人呢。已经不容易了哈，但是呢，要找到一个真的，他的心放在他要服侍的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就更难，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感动了曾传道和陈姐妹他们愿意来到恩信教会来一同来服侍，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真的很顾念恩信教会的情况和需要所以他当初就很早就提出来说，你们教会除了要请传道人之外呢，真的对于青少年的工作，真的要花功夫去邀请有传道人一起来因此这缘故呢，所以他愿意不完全在我们教会这个资金给他来服侍他愿意借着别的方法让他能够有全时间全心的能够来教会服侍但是呢又不给恩信有太大的负担当时我听到这样子他给我们的分享，我自己都吓一跳。第一个是Brilliant idea， 这个很好的这个想法哈。第二个，有人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或者一个牺牲这点是当时很感动我的虽然那时候跟他谈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来哈，不过后来神把他这个就感动得非来不可，所以我很高兴在这里向各位来介绍一下。同时呢，因为他才来两个4月1号来的，大概还不到一个月哈。我想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太认识他们所以我很盼望你们有机会跟他们找他们多聊聊，了解了解他们他们也有这个意愿来了解我每一个弟兄姐妹Doris 在吗？在带小孩子哈，那这个那就这个 Randy， 请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下次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请的曾传道。所以你们有机会真的找他们多谈谈他是非常风趣的一个人就跟他在一起，这个常常肚子会笑痛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跟他多有机会联系那这上个礼拜我们的这个培灵会是蛮特别的一个培灵会我觉得这个刘牧师给了我们一些蛮多的提示和挑战就是在一个信徒我相信他看到很多在主里面很多的年岁，然后呢在教会待了很久的人，也许熟悉了就一直待在那里不动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让一个信徒呢，我们可以在我们能够接触的范围里面 尽量的去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给别人，能够有机会去照顾别人的时候，我们尽量去照顾别人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恩信教会也能够慢慢的来学习怎么样来分享我们的信仰，也分享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以及怎么样去和别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能够和他们一起来享受神的丰富。那今年我们一整年呢，就是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建造永生神的家，啊，建造永生神的家。那很感谢神，这个先生他们安排了这个每一集，对不对？每一个月还是每一集，我都忘掉。请这个专题讲的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我们请到这个专题讲员呢来这个王蔡佩芬哇，师母了，在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这个讲这个亲子的关系啊，亲子的关系啊，特别这个上个礼拜五啊，来介绍我们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去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哈。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基本上都真的是很爱我们的孩子哈，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也许爱的方式不太合适哈，以至于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可以接着他跟我们传讲的，他来帮助我们。那我在听了这些他这跟我们讲的这些课程里面呢，我发现有一点哈，就是他一直在叫我们做父母的要去了解我们的孩子，要去关心我们的孩子，啊，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真的很重要啊，就让我想起来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最能够了解他的孩子的，就是我们天上的父。啊，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不但的了解我们，而且他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程度，啊，他会来帮助我们。啊，我像我们每一个，啊，坏掉了。
声音比较杂声。
哦 ，OK。
Sorry。
Here
goes。下次
再讲。好。啊，架。啊，有个架子哈。啊，让。听得到吗？听到 ，OK， 我听不到。哦，刚刚那个站得太近是吧？哦 ，OK。所以你就看到这个 low tech 的人，这个在用 high tech 东西就很麻烦哈。那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真的是一个最能够理解我们的一位神。啊，最理解我们的一位神。那特别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啊，特别啊，教会里面特别呢，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真的都很关心啊，真的很关心啊。其实我们大概所有的父母都很担心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不成长，对不对？啊，这个在礼拜五特别强调这个，特别妈妈们这个，因为担心孩子不成长，就常常会大声的yell 哈，啊，就会大声吼啊。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啊，他真的很盼望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一天天的成长啊，一天的成长能够了解他啊。那今天呢，我和各位要来分享的一段经文啊是大家大概都应该蛮熟悉的啊，但是这个题目刚刚有人在问哈，今天的讲题叫做谁还记得在圣序单上讲的题目是什么？比怒一乐啊。那我想这个故意取这个名字让大家这个要提醒一下这个注意力哈啊。比怒一乐的意思呢，就是神的脸啊，神的脸啊，换句话就是说跟神面对面啊，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在我们一生的当中啊，他一定会让我们经历到一个情况，让我们要面对面的和神啊，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大的改变。不然的话呢，就迷迷糊糊的一直在那混，就像我们的小孩子，叫他念书不念，叫他要弹钢琴不弹。就迷迷糊糊的，你一旦有一个小孩，他真的我们家里常说的开窍，啊， 突然间他的生命上有一个有接触到一点，他能够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就整个会改变啊。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在创世纪32章。那我没有打出来的原因是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所以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创世纪32章，你就把圣经放在那里。那我们今天都会从32章、33章我们里面来讲啊。创世纪32章。啊，这是念了其中的一段啊，我们从22节念到31节，创世纪。啊，翻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创世纪32章22节到31节。啊，翻到以后，我们齐声的一起来念，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看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在给那里起个名叫做比努以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窝就瘸了。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在你记载的圣经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很多的身影，就像我们一样。也感谢你在圣经里记载了这些人的身影，因着与你面对面，他们生命的改变。求主你今天就借着雅各的这个经历，这个改变，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主啊，我们愿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啊，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眼打开，当你的话向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心里就能够领悟，而且能够接纳接受。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们将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讲到雅各啊，很多人就给他很多很负面的这个评语哈，啊，狡猾啦、诡诈啦等等，这名字都堆到他头上哈。那雅各的确也是啊，但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了很久呢，有点想要为这个雅各平反。啊，不是说他不诡诈不取巧，但只是我一看以后发现雅各跟我很像。所以有传道人曾经，我听过传道人讲这就讲这段经文，他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雅各，都有一个小雅各。你不信，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雅各他其实从他家里逃出来的时候呢，很早神就向他显现啊，在在哪里跟他显现？伯特利啊，向他显现啊，所以他照理讲的雅各他不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就好像我们不是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啊。只是雅各呢，他有个性格，就是不会放手，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啊。难怪这个人家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小雅各。啊，所以雅各在某种程度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基督徒啊。等等我会讲，假如我们能够照着雅各那样做的话，可能在教会里还名声还不错呢。啊，其实我们常常还不如雅各那样，啊，不如雅各那样。好，雅各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很不能说离谱哈，都很特别啊，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是双胞胎啊，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他第二个，但是他就
心里不平，不能够做第二个，所以他怎么样，抓着他的老哥的脚伸出来的。所以他的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雅各的名字啊就是抓啊。虽然神早就跟他的妈妈讲，他说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啊，但是这个小的在肚子里就是不放心，哎，就怕落了他，所以抓着他哥哥的这个脚伸出来的。不但如此，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也是非常的精明，也是非常的精明啊。你知道这个，我常讲这个，假如今天雅各生在我们的当中呢，可能还被很多人佩服的。啊，因为他又聪明又精明强干又当机立断，啊，是一个蛮值得我们佩服的人，说不定哈。你知道他这个神已经允许他说这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那所以呢，雅各放不放心啊？这个名字就是抓嘛，所以不放心，对不对？所以当他的老哥这个打猎回来，这个渴得半死的时候，这个雅各呢正好在厨房里，在那里干嘛？啊，熬这个红豆汤，啊，熬这个红豆汤啊。那他的老哥呢？他说：“我这渴得要死，赶快你把这个红豆汤这个给我一碗喝哈。啊”你雅各怎么样？好啊，你老哥这么渴，我就拿一碗给你，有没有？没有，他干嘛？哎，这个是机会呀、啊，对不对？这是机会啊。他说你：“如果你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的话，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今天他活在湾区，大概是大家很多都要问他怎么买股票啊。他因为很懂得抓住机会啊，虽然神跟他讲了说什么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他不放心啊，所以好歹还是要有一件做一件事情呢，是保证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这叫做巧夺啊，巧夺。当他长大的时候呢，这后来父亲年老了啊。讲到这里呢，有人就说了，雅各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啊，就实际上有点问题的一个家庭啊。大概应该请心理辅导的啊。第一个，他老爸很有意思啊，他老爸喜欢谁啊？喜欢老大，因为他会打猎，所以他老爸是个贪吃的。啊，所以老的时候呢，快要死的时候就叫老大去打猎啊，照你我喜欢吃那个样子，你帮我煮来，然后我就为你祝福。好，这个雅各这时候不行了 啊，他虽然名分给他了，但是祝福他也要啊。这个今天这个上完课的时候，有人说不拿白不拿哈、啊，这雅各说这个不行了，这个祝福我也要啊。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妈妈跟他串通作弊啊，串通作弊啊，就假装是他的哥哥，然后呢，他老妈一同这个同伙这个犯案啊，然后呢就杀了一个羊羔，煮了他爸爸喜欢吃的样子，煮给他爸爸吃啊。所以这个爸爸也是老糊涂啊，虽然心中有点怀疑，这个摸上去身上是毛毛的，因为他老大哥这个李嫂就是身上毛长得很长的啊，然后闻了身上的香味呢也很像老大，但是讲话声音不大对。啊，但是他这个喜欢吃东西，这更重要啊，所以就算了吧，就为这个雅各祝福了啊。所以雅各他神已经跟他讲的东西呢，请问他信不信？也信也不信啊，所以好歹呢要自己做点事情呢，那才踏实一点啊，才踏实一点。所以呢，他就前面是巧夺了名分，现在呢又骗取了祝福。啊，等老哥打猎回来以后，他很难过啊，啊，难过之后怎么样？就誓死说，等我老爸过世的时候呢，我要杀他的弟弟雅各。啊，也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才会逃亡到他的舅舅的家里，啊，就是利百家的家，老家。你知道这个做这个共犯呢，实际上也承担一样的受罪哈啊。请问他的妈妈自从那次跟他心爱的这个雅各离别以后，有没有再见过他的面？一辈子就没有再见过他的面啊，一辈子没有再见过他的面啊。但是神啊很恩待他，所以他在逃亡的路上，在伯特利特别向他显现啊，特别向他显现。那后来他到了舅舅家里呢，啊，中国人有句话，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我看到这段就好像骗子被骗子骗， 他跑到他的这个舅父家里呢，他舅父比他更厉害啊，所以他本来喜欢他的这个小女儿啊，说这个好工作七年呢就可以娶他小女儿啊，就这个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发现是他大女儿啊，结果他这个舅舅跟他讲，哎，我们这里规矩是要先嫁大的，哎，早不跟他讲啊，所以呢再做七年。啊，才娶的他本来想要娶的这个妹妹，然后呢给他做很多的苦工啊，要叫他这个很辛苦的去牧他的羊啊，还好呢神一路在帮他忙啊，不然的话当这个雅各离开他舅舅家或者也是他的这个岳父家的话，大概是两手空空拿不到什么东西的。那今天这段的经文呢，就是他离开他的这个岳父家，要回到这个迦南地啊，要去见他的要会见到他的大哥啊，见到他的大哥。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啊，他发现他离开了这个家里二十年啊，现在呢非得要回去来见他的哥哥啊，见他哥哥。他这个这时候的情况啊是非常严峻的，因为呢前面有敌人，后面没有退路。因为他离开他这个岳父家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好好交代，就逃掉的啊。就后来追上以后呢，就岳父跟他叫这个理论一番以后呢，就放他走了啊。但是呢，他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啊。所以他基本上，当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在亚伯渡口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退路，一定要往前走啊，一定要往前走。雅各在这时候遇见了他在一生中间的一个 critical moment， 就是一个关键时刻啊。神有时候真的刻意把我们放在一个关键时刻啊，特别碰到像雅各这样聪明的人啊，如果他有办法可以whistle out 啊，就是这个逃过的话，他一定有办法逃过的。但是神因为爱雅各啊，所以一定把它放在一个情况里面，让他非面对面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一定要面对面见他的哥哥啊，见他的哥哥。请问雅各的心情如何？怕不怕啊？因为他是个通缉犯嘛，对不对？他老哥一直要杀他嘛，对不对啊？然后回去呢非要见他哥哥不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雅各就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怎么办啊？但是雅各就是雅各啊，他再难的时候他也有办法啊。所以呢，你会下面我们看刚刚没有念的，假如你把圣经翻到前面哈，就是这一章的前一段啊。雅各呢，他遇见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要去见他的老哥啊，所以他蛮有条理的。所以我刚刚再三讲哈，雅各假如今天在湾区的话，大概是一流人才啊，一流人才。他第一件事情啊，他先派一个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哥哥，跑到他哥哥的地方啊，他要去了解一下情况啊。可是呢，回来的时候啊，消息不太好。啊，去打听这个他哥哥以扫的这个仆人回来的报信是什么呢？啊，是在33章第二三节到第五节那里哈。第一个没有说他的哥哥到底打算怎么样，啊，这个心已经凉了半截了，因为在这种时候呢，这个 no news 不是 good news， 就不知道他老哥要打算怎么样。接下来呢更糟。他说呢，他的老哥以扫呢正在路上赶来，而且呢带了400个人啊，之下心更凉了啊，心更凉了啊。请问假如要接待他弟弟回来，要派400个人跟他一起去吗？要不要？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雅各这很精明的人，他一想，哎，这个其中有蹊跷啊，怎么一句话不讲，也没有一个口信也没有，然后呢就急匆匆的往我这边来，而且还有400个人啊，所以他真的很怕啊。但是雅各是雅各，他马上呢心里就在想了，他说呢，我把我的所有的这个人呢、啊、分成两队。 你以少来呢只能打一队，对不对？你打了这一队呢，那另外一队就可以逃啊，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损失呢就马上就 cut 一半啊，这个当机立断啊，因为他在心在想啊，我还可以保留一部分实力。好，下面呢这个庙在第九节到十二节啊，应该看一下哈啊，这是雅各的祷告啊，这是雅各的祷告。因为雅各他做事情，他不单单他有安排有计划，而且呢他会祷告的啊，我忍不住一定要念一下他祷告哈。平常讲你们念完这段他的祷告，你平常有没有这样祷告啊？我想给你一个挑战哈。第九节，雅各说呢：“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来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了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第十二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是他的祷告，啊，你觉得这个祷告有什么特别？啊，他不像我们，神啊，你一定要帮我，那你凭什么神一定要帮你？对不对？我们祷告常常屋里头的就一直好像我是神，神要帮我当差一样的。哎，他很会祷告，第一件事祷告怎么样？神的允许。神的的确确说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啊，我要祝福你啊，所以他按照神的允许来祷告。啊，然后呢他懂不懂得感恩呢？有啊，他懂得感恩呢，啊，他说你给我这些我真的都不配啊，啊，都不配啊，而且这是我不该得的，但是你真的很恩待我 啊，这是不是他主要祷告的目的？是不是？应该不全是，应该不全是。真正祷告目的是哪一句啊？十一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这是他的重点啊，这是他的重点啊，是要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个以扫的手。然后呢还怕不够，第十二节，你曾说，换句话说，神啊，我不是乱讲，是你答应我的啊，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假如我全家被杀了，我哪有后裔啊，对不对？所以你神啊，你一定要救我的啊。哎，我们中间有谁祷告能够像雅各这样祷告的？我看不太多，我看不太多啊。所以你从一般人来讲的话，雅各不错哎，对不对？他又会祷告，然后呢他又会计划。我们看到这里雅各有什么地方不好啊？雅各有什么地方不好啊？我们慢慢再看，像你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麻烦了哈。雅各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单的会安排，而且安排的很有理智的啊。同时呢他是脚踏两条船的，他一边计划一边怎么样，没有忘记神啊。你知道很有趣的，他在岳父家里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他向耶和华祷告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向耶和华祷告啊，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祷告，什么时候有危机的时候会祷告。哎，像不像啊？啊，所以难怪传道人一直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小雅各啊，每个人里面都有个小雅各啊。这里我要强调的就是，请问这个时候雅各他的心情怎么样？很平稳吗？很平安？不忧愁是吗？不是的啊， 雅各一辈子他都是常就是他的名字抓，什么事情都要我来管 ，I'm in charge。啊，这什么事情都要自己管，啊，所以呢，假如祷告对他有帮助，他会祷告；假如计划对他有帮助，他就会计划。啊，那这些事情不是说不对啊，但是雅各的毛病或者需要被神来纠正的，就是他全然的依靠自己。自己要来掌握一切，自己要掌握一切。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有这个麻烦，啊，都有这个麻烦，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主权交给神。那现在我要强调的就是，当雅各一路好像都蛮顺利的嘛，拿了拐杖去到河的那边就回来是两大队，这蛮有成就的，对不对？啊，这个蛮不错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透过他什么事情都自己来，结果呢，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啊，所以那天晚上。刚我们读了啊，他这个其实那天晚上蛮折腾的啊，他起先留在那里，后来发现不行，他又爬起来，然后呢，把他的这个妻子小孩子通通带到这个河的那边，自己又回来单独一个人啊，所以显然睡不着觉啊，所以那天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折腾啊，他里面又惧怕啊，里面有不安。而且有很大的忧虑，啊，这就是一个让我们看见雅各这么聪明、这么能干的一个人，他靠自己去处理事情，其实并没有办法让他没有忧虑、没有惧怕，啊，没有忧虑、没有惧怕，啊，说他要面对一件事情，他那时候一定要是来面对神。所以一个完全依靠自己的人啊，他会有惧怕的啊。我们什么时候会惧怕？我们生命啊，我们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惧怕啊。惧怕也是神保护我们的一个机能啊。还有呢，我们怕失去东西，我们会怕啊。我先自己年龄大讲个老人的事情哈，哎，老人最怕丢掉什么？啊，我想很多了啊，我想最怕的丢掉的是什么？健康啊，最怕丢的是健康。年轻人呢，最怕丢掉什么？你所拥有的，怕不怕？啊，我记得那时候早期这个Bill Gates 那时候 Google 还没有影子的时候啊，这个 Bill Gates 是大概有远见的一个人哈啊，他那时候整天就很紧张啊，就说虽然 Microsoft 那个时候是天下无敌的，但是他一直很紧张，一定会有异军突起，像他那样把他取代掉，他一直在惧怕。他自己也承认他怕，啊，那这个 Bill Gates 的确啊，他会怕，因为他自己他怎么起来的他自己知道，对吧？去把人家的这个DOS 这个 operating system 偷来，然后把它改一改卖给 IBM 的哈，会有惧怕，啊，会有惧怕。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专栏作家叫做这个 Ann Landers 啊，就是很多人有问题就会写信问他的。他说在他的所有收到的信件里面，来请教他的人占了一大半是对人生惧怕，不知道怎么面对惧怕的啊，这些问题啊。所以一个完全靠自己人，他会有惧怕，因为他知道有的东西他办不到，他怕失去。他怕失去掌握，啊，所以惧怕靠自己的人，没有办法去掉的。另外一个呢，那天这个雅各也会非常的忧虑，啊，其实忧虑是每个人都常常会有的，啊， 这个在 Duke University 他们做的 study 里面发现呢，心脏病患者大概60%以上是因为人的忧虑而引起的。人为什么会忧虑？惧怕是因为你怕失去忧虑呢常常对事情的不确定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完自己没有办法掌握我们就开始会忧虑其实忧虑的后遗症很多的身体不好了我常常开玩笑讲这个减肥最好的办法就是忧虑你不必吃药的只要你在任何场合底下你找个让你担心的你会忧虑的话包你胖不起来的第一个睡眠不好就好其实忧虑的事情有人讲得很好我们经常忧虑的事情是常常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假如都会发生的话那我们完蛋了那这个是整天不要活了好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士兵非常胆小他就很怕被调到前线所以他有个老乡呢在前线呢就知道他这个朋友怕死所以就跟他写一封信来安慰他他说老兄啊你不要怕他说世界上事情呢只有两个选择一这个事情发生或者那个事情发生所以你不必紧张他说你不必怕你会掉到前线他说假如你掉到前线的话呢那就来嘛假如不掉到前线你不必怕那假如你掉到前线来的话呢也不必那么紧张你可能掉到一个这危险的战区或者掉到一个安全的战区在危险的战区你才怕嘛安全的战区你也不必怕假如你跑到危险的战区呢你打仗对不对你可能会受伤或者是重伤或者轻伤轻伤也不必怕重伤的话呢你再看了假如是重伤呢一个是治得好的一个是治不好的治得好的你也不要紧张治不好的你也不会紧张所以来安慰这个说你的忧虑常常是会发生的机会很少的那我们怎么去自己会自己找麻烦有很多忧虑呢中国人有两个字叫万一中国人有万一万一其实害死人在美国南方有个黑人的这个仆人他在一个白人的农庄里面工作这个白人农庄的主人的一个姑母有时来这个来访问所以就看着这个黑人这个佣人整天开心的不得了那黑人就很喜欢唱歌那开心的不得了一直在唱这个哈利路亚这些歌那个来访的那个姑母他心里很火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高兴我高兴不起来然后就把他叫过来说你整天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说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他是我的主我为什么不高兴呢所以我整天要来赞美他他说你这个没个脑袋的人他说你看万一你的这个主人把你 fire 掉怎么办呢万一你工作受伤了不能再工作你怎么办呢万一你存的钱被人家偷掉怎么办呢万一你孩子生病你没有钱医怎么办呢他还要再讲万一的时候这个仆人就叫他不要再讲了他说太太你什么都好你有一个毛病就是有万一的毛病假如你没有万一的毛病你会跟我一样的快乐不是吗我们常常的忧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去依靠神就想了很多万一所以另外一个你假如你真的怕胖的话整天去想万一我想也有帮助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的忧虑能够改变我们任何事情吗我们忧虑能够改变我们任何事情吗没有办法改变的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专真的完全靠自己的一个基督徒他在生命上他一定有惧怕一定有忧虑他没有办法胜过的没有办法胜过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就安排的让他在渡这个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单独的和雅各来面对面这里用了一个字叫摔跤 这里我们要看看和神摔跤的雅各是怎么样一回事。摔跤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只有在这里用过啊，只有在这里用过。你知道摔跤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啊，几乎没有另外一个运动是两个人是那么的，就有人把它翻成肉搏战啊。你们看过摔跤吗？对不对啊？摔跤是怎么样？两个人是很恭敬的，一人站一边，是不是？不是啊，摔跤是两个人怎么粘在一起的，对不对？是摔跤所有运动里面大概是两方最接近的，身体上最接近的一种比赛。那圣经用这个字用的真好啊！请问谁来跟他摔跤？是有一个人，这个圣经上其实讲有一个人啊，他一个人单独在的时候，有个人来找他摔跤啊。所以整个这段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常常不介意神，但是神一直在关心我们。神一直在关心我们。那天晚上也是神自己来啊，那这个细节我就不谈啊。这个上下文里我们知道，跟他摔跤的就是神自己。啊，就是神自己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就借着这机会要让雅各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一个转变。一个人生命上要转变，一定让他自己有一个觉悟。一个人假如心里没有觉悟的话，他不可能改变的，同不同意？啊，一个人心里不说服的话，他不会改变的。啊，一定要让他经历到自己从心底里面觉悟过来，他才会去改变。摔跤这个记载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让雅各来改变。雅各是一个，假如是今天心理学来讲的话，是一个 strong-willed kid 啊，一定是一个非常这个很拗的一个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半夜摔跤了多久啊？整个晚上啊。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刚刚我们已经这个同意了哈，摔跤的对象是神自己啊。这场摔跤到底谁赢啊？这到底谁赢？神赢，对不对哈？其实是双赢啊，这场摔跤是双赢啊。我就觉得这个雅各在这一段记载这个用摔跤这个形式哈啊，这个不是个比喻，的的确确发生的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啊。因为雅各假如他不心服口服的下来，觉得我打不过，请问他会不会让步？请问他会不会让步？雅各的个性呢，抓。不可能让步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让我们看见他们会这个角力了一整个晚上啊！为什么不会有结束呢？乃是雅各怎么样？不认输，雅各不认输啊！所以神也不能放手啊！神也不能放手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雅各要改变他这个。抓的这个性，如果他自己不能够觉悟到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而且承认自己以前的这个个性，他不可能改变的，不可能改变的。所以有人说，这个雅各和神的角力，就好像我们个人自己那个老脾气跟神在角力一样。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的里面的这种个性、想法、自私。如果不彻彻底底的觉得我不行的话，改不掉的，改不掉的。所以在那天摔跤摔了整个晚上。什么时候才改变呢？这个次序很有意思啊。什么时候改变呢？当这个跟他摔跤的人也好，神也好啊，发现这个雅各真很难缠啊，还不放手，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手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啊，那这个懂得摔跤的人，就这边有学医的人，我不要这个班门弄斧哈，摔跤人这两个腿的站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啊，你两个腿站不稳的话，你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摔跤，啊，所以当这个神来摸了他的大腿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扭了。 换句话说呢，他突然间没有力气了，啊，突然间没有力气了，啊，他那时候才放手。那这个就让我们看见什么事情呢？就是雅各他一直依靠他自己，他摔跤也不错啊，因为他的脚很有力气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一直不肯认输的，一直等到神摸了他的大腿窝，然后他突然间没有力气了，他才知道怎么样，非放手不可啊。第一步，让他发现我自己没有力气了。我不行了，就好像他以前用计划用诡计他都可以拿到他自己想要拿到的，今天他要面对他的老哥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啊，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老哥会对他怎么办啊。好，第二步呢，他要一件什么事呢？啊，要怎么样？要他祝福，他那个那他要祝福，请问他为什么要祝福？啊，这段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过很多遍，这个里面真的蛮多意思的哈。啊，哎，雅各是个聪明人呐，他一辈子是靠自己的嘛，对不对？我今天我瘸了腿，我还能去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我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有神来祝福我嘛，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神来祝福我，我现在瘸了腿，我特别马上面对的就是他的老哥，对不对？这假如这神不来祝福他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面对前面啊，所以他马上知道要神啊，他知道靠自己不行，他要靠神啊。第三个呢，请问神有没有马上为他祝福？有没有？他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到底叫什么名字？那有人说，这个在圣经上，凡是神问人家的名字的时候，不是说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乃是要那个人自己讲出自己的名字啊，因为神每个人他都知道，那他不需要啊。那为什么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要让雅各知道你是谁。你是谁？雅各这个字的名字就是抓，也让雅各知道，你这一辈子就是因着你的名字，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来管，不愿意让神来管啊。所以让雅各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刚刚讲了，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察觉得到他自己的需要，不能够察觉得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上个礼拜这个刘牧师讲得很好啊，他一直讲说，比如说我是个罪人，他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人如果不真的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不会谦卑的，不会感恩的。真的，人的 awareness， 你对自己的了解不够的话，你不可能改变的，而且你也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要让雅各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印度的这个一个传道人叫做 Ravi Zacharias 啊，我很喜欢他的讲道啊。那他就提了一件事情，哎，他说你还记得吗？当他在父亲面前要祝福的时候，他父亲问说：“你是谁？”雅各怎么回答？我是雅各。他说他是谁？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啊，所以他提醒我们要让雅各知道一下，哎，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只有当雅各承认知道而且觉察到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你才发现神才为他祝福啊，不是他一笑说啊，你不为我祝福，我不放你走，那神算了算了，我就跟他祝福。不是的，他先问你叫什么名字，而且你要改变，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要叫以色列，之后他才跟他祝福啊，看见没有，这个次序很有关系的啊，才跟他祝福啊。所以雅各在这个比努以勒这个地方啊，因为 果他事后发现我原来我跟神摔跤居然没有死哈，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雅各他一辈子都是像他名字这样是抓，是什么东西要自己来管的，神不能真的使用他，因为他将来要从雅各的后代要成为以色列民啊，不能用啊。有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我不知道你们你们喜不喜欢做 yard work， 就是这个这喜欢哈。做 yard work 的时候呢，要保护手，都会买一个皮做的手套嘛，对不对啊？点头的不多，大概很少人做 yard work 我是很喜欢做哈啊，这个换了好几个这个皮做的手套。假如你有经验的话，买回来那个皮手套啊，你手伸进去感觉是怎么样？好硬哦，对不对？你真的用过啊？很硬的啊！请问你手伸进去，你去运作方不方便？不方便，一定要怎么样？用久了以后变软了以后才能用啊！我们人也是一样，像雅各这样是个硬手套，神不能用；如果我们像雅各那样，也是一副硬手套，神不能用。一定要谦卑柔软下来，神才能用。那之后呢就给他祝福啊，然后他说你要改名字。那这段记载呢，让我们看见雅各啊，在这个比努伊勒和神摔跤之后，他有没有改变啊？有没有改变？有啊，有改变。那要到下一章，假如你有圣经的话，翻到33章，在我来念好了哈。33章的第一节哈，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就抬头跟着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侍女，并且叫两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们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还是有点偏心的哈。这个第三节，他自己在最后过去，一连7次夫妇敬拜，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他走在什么地方？走在最前头啊！前面我们念过，他把家里人分成两队，打了这队我还可以留了另一队，他那时候大概在最后面啊。请问改变在哪里？他现在怕不怕了？对，你从长期来讲他应该更怕，以前还蛮健壮的，大概他这个身体还蛮不错的，他现在是个瘸腿也不要忘记。照常理他应该怎么样？更害怕啊！但是怕不怕？他完全不怕。为什么啊？因为他名字改了，叫以色列啊！以色列什么意思？这个是直翻的，这意思就是神得胜啊！你应用在雅各的身上，就说只要你靠神的话，你就可以得胜啊！所以这个经历对雅各非常的重要。以前面没有跟神摔跤改变他自己之前，怕得半死，想尽各样的办法，希望能够摆脱前面这样这个厄运啊！但是他真的面对面被改变之后，他知道我不必什么事情都要靠我自己啊！假如我靠神的话，我可以得胜啊！所以他就走在前面啊，走在前面，他不再惧怕，因为他的名字被改了，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啊！在圣经里面，名字被改都有意义的。我们彼得本来叫西门，改成彼得石头啊。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后来变成亚伯拉罕这个撒拉本来叫撒莱，改成撒拉这个都是神在改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就等于在改变这一个人那雅各也是，神就要让他知道，你以前整天抓，整天要靠自己的，我今天让你知道你不需要，因为你靠我你可以得胜，你靠我可以得胜啊！所以我就在想到，其实雅各的一生跟我们的一生很多地方蛮相似的。 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里面，我们不单单有伯特利的经验，我们认识神，更盼望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比努以勒的经验，让我们和神摔跤征战，这个肉搏战不容易的，很多的挣扎的，但是我们愿意降服。所以雅各的改变不是他不会祷告，不是他没有经历神的经验，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神。今天神也会带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能够在比努以勒和神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不依靠神依靠自己的这个坏习惯能够改掉。求神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我们人真的很喜欢抓人真的很喜欢抓，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雅各改变之后，他面前的困难也改变了他起先怕的半死的以扫居然跑过来搂着他频频亲嘴所以当我们真的依靠神的时候，神会改变神会改变这个洋人这个有一句我觉得蛮好的话，但是中文不知道怎么翻哈，他叫我们叫 Let go, let God 把你自己放开，让神来做 Let go, let God 那我们用一首诗我们来回应